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一起携手走过艰难岁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现见明慧网写出我从黑窝回来之后这十几年的修炼心得，主要讲一下不同时期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那些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人都得到了福报。我从黑窝回家后，我的家人包括婆家、娘家，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人埋怨我，都对我在劳教所吃了很多苦表示心疼，对我失去工作后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心。我跟他们说，没事，我的工作丢不了，放心吧。我找公司领导，领导说，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开除公职。我也很渺茫，我除了继续找公司领导，同时也找派出所所长，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让当地政府帮忙和我单位协调一下恢复我的工作。我跟他们讲了我的家人因为我被抓，他们历经风雨，各种痛苦经历，我在劳教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各种非人对待，我给他们写了信，亲自送给他们，写得比较详细，这些不是本文要叙述的，就不写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同情这个家，都表示尽全力帮我协调。公司领导也很同情我，同情我家人，他们也表示尽全力帮助我。公司领导向集团领导请示，经所有高管研究，并开中层干部大会决定，不能把员工推出去，给员工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个交代，要让员工和家属感到来自公司的温暖。我从劳教所回来一个星期后到单位上班，两个星期后我正式开了工资，这离我离开劳教所只有20多天。我无比感谢师父，我家人也很感谢师父，都知道如果不是师父帮助，不是法轮大法的威德，被抓两年后又回来上班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单位同事也都替我高兴，竖起了大拇指。我一直感激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我知道后来，当时所有帮助过我的派出所所长、办事处领导、公司所有高管和我知道的一些中层干部都得了福报。他们在大法蒙冤、大法弟子蒙难时做出了对的选择。我有一个好的宽松的工作环境，在那几年我得以大量学法，多发正念。下面我谈一下不同时期和几位同修正实法的一些修炼心得。第二部分， A 同修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我和 A 的缘起是我被关押在黑窝期间，当时我女儿和 A 的女儿在同一所重点高中上学，但不是一个班。 A 的女儿给班里的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他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同学说已经退过了，他很吃惊。同学说，初中时的某某，我的女儿已经给他退了，但是他妈妈现在被关在劳教所里。 A 知道我的情况，帮我发正念。我回来后， A 找到我，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学完法他约我周末一起发资料，我怕心很重，还是答应了。我发资料时忐忐忑忑，楼道里有走路声、开门声，我就腿软，A 就让我在那儿等着，他把剩下的发完。下周他还约我， 我还很害怕，还是答应了。 A 每周都约我，我每周都去。我怕心很重，有被迫害的阴影，害怕出事连累公司领导。 A 鼓励我，没事，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保护着我们呢。我们每周都去发资料，我们各有一台黑白打印机，打印单张和小册子，是黑白的，感觉也挺清楚的，就这么发。后来有同修给我们提供彩色册子，我们觉得真好，真漂亮，世人收到这样的小册子多开心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资料点，自己打印，自己发，有时也给别人提供一些。一到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就是做资料，发资料，我们出去时就发正念，不说话，回来时感觉很轻松，很高兴。在法上切磋心性上的问题，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和 A 每周做资料，发资料。当时我丈夫和女儿都很忙，下班后同事朋友聚餐，周末旅游、爬山、聚会，忙且快乐。 A 也是这种情况，在师尊的看护下，不管是节假日、休息日、敏感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我的怕心在减小，但每次发资料时还是很小心。我们遇到过一次危险，我们刚发完这层，下了一层楼，正要发时楼上有人出来，我们不出声，他在楼道走了半天才下楼。我们继续发，等下楼时有三个警察在楼道等着，一个在楼梯口，两个在电梯口。我们在三个警察的注视下走了出去，警察没问我们，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能顺利回家。我们向内找为什么今天遇到这事，我和我丈夫因为拆迁房子和他们家人有了矛盾，我们生了利益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回报的心。我求师父一定要去掉这些心，我劝说丈夫不争不抢，这可能不是我们的，我们听师父的话。他很善良，放下利益，没再和家人争。我悟到个人的名利情跟师尊正法、跟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相比，什么都不是。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发了两三个行政区域、很多小区的真相资料。我非常感谢 A 同修，他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向成熟。直到现在，每次坐在车里，走过一个个小区，看着一栋栋高楼，我们就感到很欣慰，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来过。有一段时间，我想，这几年这样马不停蹄地做，我们应该停一停，调整调整，审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找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学学法，多发正念，充实一下自己，磨刀不误砍柴工。 A 说，我们只能慢一点，少做一点，不能停，现在救人多紧迫呀，师父多着急啊。我想也是，边做边调整，做事也不影响我学法发正念。但 A 不一样，他工作忙，时间很紧，学法少，发正念也少，再加上强势干事心。有一次 A 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被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判刑。第三部分， B 同修默默帮助同修成立资料点。我和 B 同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我们留了站内信箱，有时留言。我求他帮我们提供一些真相小册子，他很高兴答应了。他送来的小册子特别漂亮好看，我们住处离得很远，他每次开车送来，我们穿插着黑白单张和小册子发放。 B 让我们做彩色的，我们各种借口说黑白的文字更清楚，继续做黑白的。他不跟我们争执，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租了房子，拿来了打印机、电脑、各种耗材教我们做，我们很快学会了，就在他租的房子里做。后来我们意识到不能老让 B 这么付出，我们自己应该租房自己做。 B 说，你们终于悟到了，你们应该自己做了。这样在 B 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资料点。 必用这种方式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我知道的就有两三个，每个资料点房子租金一年四五万不止，有一个年租金七万。B 和她丈夫都是社会精英人士，年收入都很高，他们把钱都用在了资料上。只那几年，我知道的就有一二百万不止。B 话很少，从来不跟人争执，不强加于人，默默地做。只要资料点遇到问题，她想方设法都能解决。B 是我认识的最无私的同修，她总是帮助别人，从没想过自己，也从不说自己。B 对我影响很深，每当对同修怨恨或不满时，我就想想 B， 默默圆融，静静地补充，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也不要有我做了不说谁知道的心。我们的资料点有三台打印机，做了很多资料，最多的一年光台历就做了1000多本，对注释正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作用。 A 被绑架后，我压力很大，怕心也很大，我克服了很多困难，遇到好心人帮助，辗转把电脑、打印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送给了其他同修。与此同时， B 有了别的正式法项目，他把资料点都安排好交给别的同修，我跟 B 也没再联系。第四部分，疫情期间和 C 同修结伴救人。我跟 D 同修在超市购物排队结账时认识的，他跟我聊天，那时疫情刚刚开始，讲到疫情，讲到保平安，他劝我三退，我说我也是同修。当时 C 同修也在超市讲真相，这样我们结上了缘分。我们相约再见面时，知道他们每天出来讲真相，每天劝退十几人或二十几人，我很羡慕他们，让他们带带我，我也想每天出去讲真相，因为我刚退休，也跟他们一样，每天都能出去。 C 带我去，那时他面对面讲真相十几年了，他很有经验，也带了好几个同修出来讲真相。那时 A 刚被绑架，我的怕心很大，负面思维严重，每当我出现负面思维时， C 就否定不承认，就是堂堂正正讲。我不知怎么开口， C 让我看他怎么跟人搭话，怎么聊天产生信任，再讲三退保平安，再讲法轮大法好，很自然，讲的人都同意退，都很高兴。看他们聊天好像认识多久的老朋友似的，真好。 C 讲了几个人，对我说，前面那人能退，你去讲吧。他告诉我先怎么搭话，怎么聊天，怎么转到三退保平安，再讲法轮大法好，一句一句教，我按照他教的讲，都退了。有时 C 看到有两人聊天，就上前搭话，他讲一人，我讲一人，两人都退。有时看到两人吵架， C 就问怎么回事，劝他们别吵了，珍惜身边人。我们跟他们讲真相，都退了。我们讲真相贯穿了整个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微信，也不带手机，居然去哪儿都无阻。我深知只要我们做救人的事，师父就把大门给我们打开。在刚放开管控期间，好多人都阳了，我们照样出去，就是那期间最多一次我们劝退46人。有一次我在车站给一个人讲真相，对方突然暴跳如雷说，你让我退党，我能退吗？这要以前我就举报你了，没有共产党能有这样的好生活吗？你的退休金不是共产党给的吗？当时他喊声很大，车站人很多，我没跟他争，走了。 C 没走，看到那人还在说，车站上没人听他的，他媳妇也不让他说了，他很没趣。 C 赶上来看我正给一个人讲呢，就竖起了大拇指，好，不受影响。我和 C 每天出去讲，我发现现在好多人都爱听我们讲真相，有的一边听我们讲一边点头，特别高兴，有的嘱咐我们，跟别人说时注意点啊，注意安全，现在什么人都有。有的说，天安门自焚我根本就不信，我就知道这么打压还有这么多人练， 一定好，因为谁也不傻。有的说，法轮功我可知道，以前他们在前面那公园练功，很多人，一般人练不了，他们练的可是真功夫。我们每天遇到很多人，基本一讲就退，有的拉着我们的手不想走，有的像久别重逢似的，特别开心。世人就像都准备好了一样，就等大法弟子去救呢。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同修，快出来吧，快来救可贵的中国人，他们都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呢，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有时在讲真相回来的路上， C 问我，救人你高兴吗？我说，高兴。你快乐吗？快乐。你幸福吗？幸福。第五部分，结语。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经历了很多磨难，闯过了很多关，都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的。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放松，乱世就是乱象，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幕后乱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都不能动心，就是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情的羁绊，走出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4日。我是在1997年7月有幸得大法开始修炼的，在近30多年的修炼中，无论多么艰难，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从来没动摇过，倍感师父的伟大，大法的博大精深，而自己的渺小。在过关中虽有觉得难、觉得苦的时候，但每次提升后感受到的是身心的轻松、心灵的愉悦。先和同修们分享一点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婆媳关系中修自己。我只有一个孩子，儿子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出生的，他听话不淘气，我基本上没有怎么打骂过他。我有机会就给他讲大法中的一些道理，他很认同，也按照法的要求做。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是随其自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靠父母花钱找关系，他自己一人在外面打拼，吃了不少苦。作为父母，我们很是心疼。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托大法的福，儿子后来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儿子和我们关系很好，无话不说，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和父母沟通。儿子在南方成家了，在儿媳差一个多月要生产时，我狠狠心，把年事已高、快要不行的母亲交给妹妹来我家照看。母亲不能自理，在我家近两年。我从北方千里迢迢赶到南方大城市照顾儿媳生产。来了六七天后，儿媳不上班了，准备在家休息待产。晚上儿媳和我说，妈，您要么回去吧。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就懵了，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失声痛哭。 儿子从没见过我这样伤心过。儿子劝说，我听不进去，只是哭。儿子也跟着哭，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儿子上班刚出门，儿媳连鞋子都顾不上穿好，他拉着就跑出去了。我随后追出去，他挺个大肚子，我不放心啊，没看见儿媳的踪影，周围也没找到。我给儿子打电话，原来他追上儿子，跑到儿子单位了。我思前想后，都是我不对，哭啥呢？有话好好说嘛。想想是舍不得来回上千元的车费呢，还是怕路途颠簸劳累呢？这不是利益心在作祟吗？这不是怕吃苦吗？哎，真是差劲儿。晚饭后，我让儿子把儿媳叫出来，想沟通沟通。儿媳都不愿和我说话，叫了两次才出来。结果是没等我说，儿媳已是牢骚一大堆，怪我没提前来照顾她。她挺个大肚子上班，还要做饭做家务。现在我来了，把她丈夫都逼哭了。我善意解释一句，她面带怒气顶两句。我说，我把你当闺女一样看。他说，怎么能和我妈比？你是假惺惺。他当儿子的面睁眼胡说，合婚前判若两人，我无语了。看到儿媳这么的不可理喻，儿子非常气愤。第二天早上，我叫儿子给我买了车票回家，临出门儿媳也没和我说话。想着儿媳的那些话，看着儿子此时含泪送我的无奈，我心里那个怨呀，气呀。这就是我心目中当闺女爱的儿媳，为她我抛下病重的母亲，真是不孝啊。心里一阵阵说不出的悲哀难受，感到剜心透骨的痛。我回家后一星期，母亲病故了。办完母亲的后事，儿媳的产期临近，我思前想后，还得再去。我怎么能记恨儿媳呢？她这是帮助我宵夜，提高心性，涨工，提高层次呢，是一举自得的大好事啊。她这是来成就我的。生孩子是个大事儿，身边没人怎么行啊？产后需要补养，得在家里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送医院去。儿子和亲家母，医院家里的也忙不过来呀。这次我和丈夫一起去了，母亲刚刚故去，我还带着笑，亲家母与儿媳视而不见，连句礼节上敷衍的问候也没有。我没放在心上，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给儿媳10000元，还有亲戚们托我给带的也都给了她。我想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的。儿媳临产到医院，我和亲家母一起陪着她。下午进了产房，孩子不出又回到病房。晚上我让亲家母回家安稳地睡觉，我和儿子陪她。半夜又上产房折腾了一夜，孩子再不出准备剖腹产了。我叫儿子和儿媳，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大夫查病房时，正好碰上其中有一位有经验的老大夫，他说他去产房看看。他去产房给儿媳推揉一阵子，孙女儿顺利生出来了，母女平安。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这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呀，哪能这么巧就碰上这老大夫呢？做饭送饭，医院家里忙活了一星期，儿媳出院了。安顿好儿媳与亲家母，我们回家了。孙女儿满月，亲家母走后，我们又去照顾儿媳，做饭家务吃喝等等一切花销我们全包。可儿媳没有好脸色，说坐月子没补养好，一个月子就吃了8掌大的一条鱼。孙女儿过百岁，我们给买了金项链，儿媳高兴，但没过几天又是老样子。我想这样对她也不好， 这些也不能跟儿子说，以免生事。我们回家了。过了近两年，我们老两口想看看孙女儿，得知我们上车后，儿媳带着孙女儿回娘家了。我们等了一个多月也不回来，静心一想，算了吧，别等了，过于重亲情了。我们要走，儿子不同意，说我不能再迁就了，他目无尊长，没大没小，没有道德，别人付出多少都没想到感恩，认为都是应该的，为一点小事就闹离婚，我一忍再忍，现在我要提出离婚，顺他的意，他别想再进这个家。看着儿子悲愤的样子，再想想儿媳的所为，他真不配当我家的媳妇。但静下心来仔细想后，我劝儿子不要一时冲动铸成大错，婚姻可是天定的，不要跟着现代人的观念往下滑，把婚姻当儿戏，三句话不对就离婚。假如离婚，就他那样，他那脾气，嫁到哪儿也好不了，我们也要为他想想，再说孩子也得给毁了。电视播的，周围看到的，多少离异家庭孩子们的可悲例子，一个个触目惊心，可不能为了自己毁了孩子呀。你岳父和你闲聊时讲给你的，他父母经常吵架，母亲甚至动手打父亲，打他时打断鸡毛掸子的暴力场景和他们那儿的风气，他幼年时已深入骨髓，不是一天半天能改变的。为了他，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我们要给予善心、爱心、耐心对待。环境可改变人，我想慢慢他会变的。曾和同事们聊天，同事说婆媳是天敌，我说不可能，我就一个儿子，也没有闺女，我喜欢女孩，儿媳就像闺女一样，我对她好，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怎么可能呢？现如今这是让我碰上了，想想这都是自己招来的，是冲我这心来的，这是让我放下儿子、儿媳、孙女一家人欢欢喜喜在一起的美梦。快醒醒吧，为亲情耽误了多少正事，身累心累，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也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何必自寻烦恼。此后我们不再牵挂，只是后来儿子为孙女儿上学方便买了学区房，我们给了一些钱帮助打贷款。几年后，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回家，欢欢喜喜看我们来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如果我没有学大法，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完整的家。第二部分，与同修相处中修自己。在与同修们的相处中，我经常不能看到同修善良的一面，只看到同修不善的一面，有时甚至抱怨。比如有个同修，我感觉他眼睛老盯着别人，今天说谁说话不在法上了，明天说谁不敬师敬法了，可他触及到利益完全放不下，明摆着的都不敢承认，还掩盖，我打心里瞧不起他，厌烦他。如有的同修都修炼几十年了，遇到问题关难关键时总是过不去，我就抱怨叹息执着同修的执着。如有的同修误会了我，冤枉了我，我心里很难受，怨恨抱怨委屈，心里翻腾不停，就想争辩出个谁对谁错。对照师父的法，我静心想，一点委屈也受不了，对了又能怎样呢？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怎么能走出人？总是看同修的不足，自己在法上提高了吗？同修是面镜子，想想他的不足，我大部分都有，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修炼就是修自己，是否想拿别人的不好掩盖自己的不好？为什么不能善待同修，包容同修？为什么遇事第一念总是向外看，不找自己呢？ 再看同修，发现同修优点很多，尤其是别人批评也好，指责也好，从不吭声，一概接受。想想我相差太远了，听到批评就闹心辩解，但文化毒素没有去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一天读了明慧网同修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呢？其中有一段话我深有感触，这段话是：对待同修应该正视同修间有差别，每个人包括自己执着的方面不同，执着心的多少不同，对法理认识的不同，先天因素和后天带的东西不同等，允许差别的存在，才能包容不同状态、不同执着的同修，放下自我，平和面对所遇所见的一切人和事，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和量身打造，为的是给自己消业、净化、提高层次。当自己能善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就会看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对方的不可理喻恰恰映照的是自己某方面的执着，有为点明自己深藏不知的执着的，有为给自己消业的，一切师父都做了最好的安排，为度每一个弟子都用心良苦，无微不至。真是惭愧，放下自我向内找，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也好，误会也好，修炼了哪还会有偶然的事，发现每次的碰撞都是师父有序而巧妙精心安排的，让我提高呢，让我暴露出了没有觉察到的执着心，是我放下自我，放下私，把自己放低，谦卑，善待众生，善待同修，应珍惜同修间的圣缘，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卑微而渺小，有何资格、何德何能瞧不起同修，抱着妒忌、自私、自我，回不了天上的家。危险的妒忌心、自我膨胀、为私为我的肮脏心，它拽着我、绊着我，使我不能提高，暴露出来了，我抓住它，解体掉它，让它死，让它灭，在法中归正自己，放牢向内找的法宝，形成向内找的机制，时时警醒自己，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邪恶安排，遇到的一切都要依照法做，用法衡量问题，纯净自己，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做事先考虑他人的感受，修成无私为他的高尚人，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兑现誓约，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一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 将和大家分享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从2008年得法至今已经17年了。从那时还上初中的我，到了如今已经工作步入社会，师父一直在看管着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终于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真正明白了修炼，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真正走回修炼。小时候听我姨奶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给我开智开慧，考试能考好，还能没有病。其实这是当时姨奶在给我讲真相，让我知道大法好，大法的超常，但我却对这些神迹痴心，非常相信大法好，这给我后面得法埋下了种子。初中二年级得法后，一直没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也不知道修大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就是知道好，知道能没有病痛，能长生不老，能聪明，能考好大学，学习成绩好等等。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自然就无法坚定地修炼下去。就这样，我从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期间都断断续续带修不修的，可是大法在我心中扎根了，我深深知道大法好，师父好。来到大城市读研究生后，真是被常人社会的花样迷住了，无法静心学法修炼。可是玩乐过后，留下的是夜深人静时深深的迷茫和空虚。我经常一宿一宿的失眠，睡不着觉，为常人中的名利情气恨而苦苦煎熬。每每这时，我都会想到大法，想到师父，可是又觉得自己太差劲，差得太远了，应该是不配做大法弟子了，也很难修上去了，也就没有勇气，没有正念去捧起转法轮学习。直到2025年元宵节的那天，我不知怎的，感觉上班时心里非常难受，啥也不想干，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些工作、男朋友、名利都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我就是活都不想活了，啥也不想干，感觉活也没意思，死了还犯罪。脑子里还记着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的，自杀是有罪的。我想这可怎么办呀？回家后，我想那就看看神韵吧，今天晚上是有重播的。当天非常顺利的就登入了动态网，看到了神韵。第一个节目看到我们随着师父穿越层层宇宙来到中原大地时，我就泣不成声了，仿佛我明白的一面苏醒过来了。我好像回想起了亿万年我们在人世间辗转轮回，生生世世在人中苦苦煎熬，就是为了等待今日能幸遇师尊，幸遇大法。当看到传统文化的展现，中国古典舞的秀美与柔韧，主持人的温柔与正派，歌唱家们的音乐，句句都在向我打过来真善忍的强大能量，清洗掉了我在常人中看到那些不好的电影电视所留下的余毒，现代变异观念。我的主意识终于清醒了，我要修炼，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还能让我想起师父的法，还能让我看到神韵，师父就没有抛下弟子，是旧势力的阴谋和那些业力不想让我修炼，往我脑子里打， 你修不了了，你不配。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是师父在主掌天地，是大法造就了一切。二，去掉名利心和有求之心。学法时有很大的干扰，我就开始背法。我体悟到师父一直在点悟我真正二字。原来我以前并不是修炼，只是停留在大法的边缘，受到了大法在人世间这一层最低的恩惠，并没有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了，修炼就是来吃苦的，不是来求得人世间的好处的，不是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不是为了身体舒服，不是为了没有烦心事。相反，修炼就是要吃苦，自己欠下的业债能不还吗？修炼就是有不顺心的事，正是这些不好的心、执着心才让我一次次偏离大法。修炼就是要不看重利益，不去求得常人中的好处，不是和别人去争去斗的。在背法中，我真正的改变了自己。在同事说话刺痛我时，我能想到师父的法，不去争斗。在别人不尊重我时，我能想到是去掉我这个求名的心，悟到后对方立刻就转变了，真的很神奇。一次在地铁上，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可是他就在我旁边指桑骂槐地说，真没素质。我当时一下火冒三丈，差点想骂他，但我马上想到了我是修炼人，可是心里却还不平，我也没碍着你事儿啊。但是当我放下心来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是党文化的毒瘤。在自由社会，能有我这样硬挤上地铁的行为吗？哪怕我真的没有踩到它，可是修炼就是修自己，不是看人中的对错。悟到后立刻觉得海阔天空，心情也平复了，这一切都是在为我的修炼铺路，都有我要修去的心。通过持续的背法学法，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真正的修炼。三，我退，我退，你拯救了我的灵魂。读硕士期间和一位老师 B 关系不太融洽，但现在都在一个办公室，也得好好相处。要和他讲真相前还有过顾虑，不知他是否愿意接受我说的。但那天他格外的热情，主动地问我下班了回家都干什么。我说经常翻墙，看到些真实的消息，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善恶有报、藏字石等。他说共产党亡不亡的和我也没关系，我也等不到他亡的那一天了。我说人可不只是有一世，美国的催眠疗法让人清楚地看到前世和今生的一些关联，你从心里退出来，你就和他没关系了。突然他咯咯不停地笑，平时在我印象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从未有过如此爱笑。他一直在笑，还说我退，我从心里退，为啥这事让你这个东北人说出来这么搞笑呢？我当时不太敢相信他说的，又问了一遍，你确定你退是不？他说我退，我退，你拯救了我的灵魂，你让我知道我还能信神，我之前都想我只信自己，谁也不信。 B 老师的反应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当时讲完的感觉真的神清气爽，心情开阔。师父讲的一切法都是实实在在的，就看你能不能真的做到，真的做到，法理就显现出来了。从那天起， B 老师和我的关系融洽了很多，之前的很多误会也都解除了。大法能熔炼一切不正的因素，那时我的心没有一点顾虑和害怕，智慧也在涌现，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弟子，鼓励了弟子。我租住的房子每个月会有人来定期清洁，新来的这个大姐看着就不面善，也不笑，也不说话，可是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没有挑选，挑选不是慈悲。 于是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了解真相的邪恶和自己心里的畏难情绪，怕心怕他不接受等。他进来之后，我主动和他打招呼，突然看到他这次表情比上回来我家要温和些，也给了我信心。可是犹豫半天没找到切入口，我就问大姐，你孩子多大了？就聊到了挣钱供上学多不容易，说到共产党的坏，大姐很认同，我受到很大鼓舞，又讲了天安门自焚。她激动地说，啊，那个我知道。我说，那都是假的，都是江泽民找人自导自演的，被国际上认定为中共最大的骗局，欺骗中国百姓，毒害全世界的众生。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按真善忍做人的。大姐激动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啊，还真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坏啊。我看她很接受，问了她入过邪党没，她说啥也没入过，我说那就太好了。后来我们又聊了很多，最后她走的时候竟和我说，谢谢你，和你聊天很开心，也让我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我们很愉快地告别了。大法太神奇了，只要我们的基点是救人，在法上念正效果就好。我深深地感受到是师父在鼓励着弟子多去讲真相，不要注重表面，去除那些观念才能救了人。虽然我还做得远远不够，仅在面善的认识的人中找几个合适的机会讲了一下，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着弟子，并且不断地点悟着我。虽是万分懊悔以前的不精进，浪费了十多年的时光，可当我真正的明白大法是什么，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已没有那些怕来不及修不成的人心了。我能得到大法的亿万分之一，其中已是尽着师父无量慈悲生生世世的看护，弟子才得以人身来到世间。唯有怀着对师父和大法的虔诚和感恩，放下渺小的我的全部，在大法中熔炼，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才不负师尊和天国众生的殷切期盼。弟子叩谢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身边环境中修去自我》，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大家好，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修炼中修去自我的体会。我性情急躁，主要原因是我不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觉得虽然脾气不好，可是我没坏心呀，脾气来得快去得快，心直口快，不算什么大事吧。从我想修去自我开始，师父就安排了很多机会。一，疫情开始后，我想增加每周的学法时间，恰巧一个同修说，他认识一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没有学法小组，一直自己在家修炼，想帮他找个同修一起学。我很高兴地跟他过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当时同修的状态很消极，他说自己念不好书，怕影响我。我说没关系，不影响。真的一起学了一次才发现，同修确实读书磕磕绊绊，还总读错，可是又不让你读。他说别人读他跟不上，只让你听他读。结果一个小时下来，学了才不到半讲。我性子急，不禁产生了退却之意。这时同修说，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能不嫌我，我自己在家也总读不好，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帮助，然后你就来帮我一起学法了，真的太感谢你了。我说没谁帮谁，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心想，既然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走，与同修一起学法共同提高，这一定是为了磨我的性子的。想是这样想，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还是心里静不下来。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同修阿姨交流，她读法读成这样，我怎么能让她改一下？谁知同修没有说她不好，反而说我，你的正念在哪儿呢？你应该有坚不可摧的正念，学法的场不容干扰，不能干扰你们两个人。你的念足够正，那些干扰因素还能干扰到他吗？我也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能量场这一小节中讲的法，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说通过学法来纠正干扰人念错大法的物质。于是后来每次和他一起学法，我们一起先发正念，同时我比其他时候学法更集中精力，不敢走神一点。几次下来，果然同修不再一句话反复读，几个月后他学法读书就正常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磨去了不少急躁心理，精神集中，学法入心，收获颇丰。二，母亲同修要翻新房子，后面装修出了点问题，我说要找装修队要说法，母亲说已经这样了，自己想办法修修就好了。我开始发脾气，指责他不听我的。我跟同修交流说，我怎么总是不祥和，今天因为如何如何与家里人发脾气。同修说，你是不是太坚持自我了？我心里的不平一下子消失了，我反应过来，其实母亲的做法才是为别人着想，而我坚持的是人的理，你给我装修的不好，你就要负责，并且我还要母亲跟我是一个想法，我完全不像个修炼人。我想了想，修炼中很多的争执和矛盾，都是由坚持自我产生的。生活中，儿女方方面面都要听话，孩子不听，我就会气得不行。工作上，如果领导下了一个指令，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我就和他人抱怨，消极执行。有时同修之间交流，看到了同修缺点指出来，如果发现对方不听，我就说你不听师父的话。有时协调配合做大法的事情，发现争论的背后并不是在讨论方法哪个好，而是谁看不上哪个同修，从而他说的话就完全排斥，或者另组织一些跟自己观点一致的，按照自己的观点做，意识不到维护的不是大法，是维护自我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三，有一件事听起来有些可笑，孩子出生后，我不懂怎么带孩子，就从网上搜方法。一次孩子半夜大哭起来，我抱起来按照网上说的安抚办法不管用，便跟他说再哭就不理你了。他哭得更厉害了，我胳膊实在酸痛，心里也烦躁。这时产生一念，刚生的婴儿应该是没有常人观念的，是最纯净的身体了，我应该去考虑他的需求，而不是考虑自己的需要。是啊，大法创造的生命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怎么你反倒相信了科学，只是畏缩的想让他停止哭。放下观念为他着想，自然能感受到他怎么了。我立刻平静了下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时孩子的哭声就停止了，趴在肩头睡着了。后来只要孩子哭，我自己保持内心平静，很容易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安抚得很快。别人都夸我的孩子乖，不爱哭。四，丈夫没有修炼大法，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赔了钱，也没有了工作，而且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他的朋友却一有事需要帮忙的，就让他去做，有的手续很繁琐，明明应该花钱找专业的人做，也让他去跑手续。我看到后说，你的时间不值钱吗？为什么他自己的事情不花钱找人，让你免费给做？我丈夫说，你不是说人的价值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吗？我做这件事能帮到他，那么我做的这件事就是有价值的。我对于别人来说能帮到别人，我就觉得很好。我当时就非常羞愧，我说，你说的对， 我师父说要为别人着想，而我却在得失中想问题。他说，我也是经常听你说一些道理才改变的。我说，是师父和大法的作用，我虽然是修炼人，跟你说了一些法理，但做得还没你好。他说，我听了有道理就做了，你是光说不做呀。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让我的修炼环境仿佛是面镜子，很清晰地照出我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正确的示范，弟子今后一定更加精进。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微风携着春的气息，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听着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远处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来就九二年的春天，我想露出玉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远处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来就九二年的春天，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以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